今天来到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大家都知道呢，巴比伦这个帝国曾经攻陷了毁灭了、犹大国。不过今天的故事呢，就来到巴比伦帝国的终局了、一个的国家兴起，一个的国家衰亡，这个永远都在历史里面一个的事实，一个定律来的。来到这一刻呢，但以理大概已经是过了60岁的年纪，不过呢，就从经文所看到呢，似乎呢他并没有被这个的巴比伦王白沙撒王所重用。不过很有趣，就是来到这个的巴比伦将要陷，将要沦陷的一刻，但以理呢却是被召回宫。那我们今天大家一起看看这个的故事了、故事开始的时候呢，就发生在一个的很大型的宴会，一个国家的宴会。这个的白沙撒王邀请了过千的他的臣仆来到一起饮宴、这个的饮宴呢，大概呢就是发生在这个主前的539年。我们都也许会觉得皇帝搞一个这么大的 party 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如果我们很认真地看一看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这个皇帝在那个时刻来到搞一个这么大型的宴会呢，是演出他那个的狂妄，他那个的自大的。根据经文所记载呢，就在那天的晚上、这个的皇帝就会被杀，巴比伦的帝国呢亦都会在那一天的晚上来到被攻陷的。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当天的晚上巴比伦的帝国被攻陷的，即是那天的晚上呢，其实那个的城市呢是被围困的，是围攻的、被这个的马代波斯的军队呢所大军呢来到围住的。所以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皇帝，你的城市是被敌军所围困的时候，怎可以一个这样的皇帝那个时候会有胆量，会有心情来到搞一个这样的盛宴呢？究竟他那个的吉士，他那个勇气来自哪一道呢？我们看一看巴比伦城的构造先。根据历史学家这个希罗多德的记载呢，这个城市的围墙大家可以在图片大概看到呢，它有350尺的高度，它的城墙的那个阔度呢是有85尺。那这个85尺是什么观念呢？大家知不知道一条行车线呢个阔度是 多阔？一条行车线呢大概呢是有3公尺，即是10尺左右啦。如果是一个咁嘅城墙嘅阔度，佢有85尺嘅阔度嘅时候呢，即係话上面可以有8-9条行车线。哇，好阔㗎喎呢个城墙。唔单止係咁样，大家睇到啦，佢嘅城呢其实呢係被一个嘅护城河呢所氹氹圈咁样框住嘅。咁而呢某一段嘅距离咧就會有一個嘅我哋叫做護城樓，咁咧就成個城牆咧一路咁啊氹氹刮，有250個護城樓咁多嘅，所以大家去想象，哇！當時呢一個嘅巴比倫城咧係一個點啊，好堅固嘅一個城市啊！當時嘅幼法拉底河咧就係從佢哋嘅北邊城牆咧就流入去巴比倫城嘅，咁所以咧就。他们的当时的夸口就是说，就算他们不再种东西，他们城里面那个的粮食都足够他们就20年那么久，可以食用20年那么久。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特别对于这个白沙撒王，当时这个这样的，即是如果你说在当时来讲最安全的地方是哪里呢？对于白沙撒王来讲就是他们巴比伦城，是吧？对于他来讲不会有任何的敌军可以能够攻得入这个这么坚固的城市。所以纵然这个巴比伦王知道他的敌军团团地围住他们的城市，他都没有怕。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成功，因为这个城墙的坚固令到他觉得这个这样的围困不放在心上。所以呢他甚至呢就搞一个好大型的 party， 为要什么？为要告诉他的臣仆听，为要告诉他的百姓听，你一个城市 不能被攻破的、啊、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绝对的安全、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都知道当日这个白沙撒王所给到他们的国民一个的安全其实是一个虚空虚假的安全为什么因为历史就告诉我们那一天的晚上他的城市就会被攻陷、啊、不过对于当时的巴比伦的、国民来讲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一个这样坚固的城市竟然可以被攻陷、啊、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为什么一个这么坚固的城市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敌军攻陷呢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古代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记载这个波斯的大军他们呢偷偷地刚才不是说了幼法拉底河从他们北边的城墙入他们 的城市里面嘛他们呢就暗暗将那条河道改了道掘了另外一条河道将入城的河水转了另外一条河道那怎么办波斯国的大军就是在这条 干涸了的河道原本入城的河道就是偷偷地在那条河道里面挥军直入巴比伦城、啊、好了军队入了去之后将个城门打开哇跟着就挥军直入得意的就是当这些的当这个的大军敌军入到去城中的时候发觉皇宫里面的人完全都什么饮醉酒就正如这个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告诉我们在这个 party 里面个个都饮到、啊、大醉所以很轻易、啊、敌军就轻取了这个的城市而这个的皇帝、啊、这个白沙撒皇帝就被擒拿直到当天晚上被处决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攻不破的巴比伦城就是因为他们沉醉在昔日的成功他们完全忘记了今日的挑战、啊、就是这样被马代人大利乌王所攻破了、啊、而这个所谓的千人赴会的饮宴亦都成为了巴比伦你可以说是一个告别晚宴、啊、好了曲终人散之后巴比伦帝国就正式被马代波斯所取缔而这个白沙撒王一直所依靠的高大城墙城里面所有充足的粮水这些昔日带给他们的光辉让他们感到平安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原因反而成为今天他们失败疏忽的原因所以我们都是从巴比伦这个的故事学到功课不要让我们过去的成功限制了甚至扼杀了我们今天的警醒、啊、以致我们昔日的成功 不会成为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所以让我们都从当中学习警醒的功课好了我们回来看这个的一千人的盛宴、啊、圣经告诉我们当走过三巡之后呢这个皇帝就叫了他的仆人来将他的父王尼布甲利撒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所掠夺回来的金器银器全部拿出来、啊、来都用等他们呢等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呢、啊、他的贵宾来都用这些器皿饮酒作乐、啊、很明显、啊、他这样的行动不是说他们不够杯容很明显 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们想藉着这个的举动来都是告诉他的神仆听这个尼布甲利撒王或者是巴比伦王战败了以色列、啊、而他们所敬拜的神亦都战胜了、以色列的王所以用这样东西来都是去夸耀自己的实力、啊、好了正当这个的王洋洋得意的时候正当群众呢哇开心到不得了欢呼作乐的时候大家想象那个宴乐里面的嘈吵声大家都去过千人的宴乐 哇，嗰种个举杯畅饮啊嘅声音，好嘈吵，好热闹，但系突然之间全场寂静。大家可以想象嗰个嘅对比啊！突然之间，所有嘅欢呼声突然之间停咗，突然之间静到不得了。点解啊？个个人都望住嗰个嘅大厅里边嗰个墙上边，竟然有指头显出在墙上写字。我相信虽然咧嗰阵时候大家都饮到啊，走过三巡，个个都有少醉意。但我相信冇一个人会觉得嗰个系大会安排嘅娱乐节目啩，个个都吓到不得了。嗱，经文里面所讲呢一个嘅指头咧，原文系众数嘅，所以我哋可以大致理解咧，唔系一只嘅指头，有佢成只手出现喺墙上边嚟到系写字。哇！咁呢个皇帝就即刻召唤佢嘅术士，佢所有嗰啲嘅能人异士咧就入宫，话俾佢听究竟写喺墙上边嘅字系咩意思咧？啊！不过好可惜，冇一个人能够话到俾皇帝听，究竟呢啲字系嘅意思系咩嘢？啊！咁呢个皇帝正喺度彷徨，不知点算好嘅时候，老一辈嘅太后咧就记得以前咧，你嗰个嘅尼布格尼撒王系重用一个嘅但以理，佢叫做伯提沙撒啦。这个人咧系可以解梦嘅，可以解释谜语嘅。哇！皇帝就即刻叫人找这个的但以理入宫，就是这样。但以理就很久没有被皇帝召入宫，就是这样被皇帝召入宫。好了，当但以理入了宫之后，他看一看墙上面的字，奇怪了。圣经告诉我们，但以理没有即刻告诉皇帝这些字的解释的。大家记不记得经文的第一件事但以理所说的是什么？但以理就是说了一个呢以前发生在尼布格尼撒王的事情。他就跟当时的伯沙撒王这样说，他说尼布格尼撒他当日当他这个国势如日方中的时候，神确是将这个尼布格尼撒王赶离人世。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上次乐传道都跟我们提过，在他这个离开人世过着跟野兽一样的生活，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让这个皇帝知道至高的神在国中掌权，这个神是凭着他自己的意志立人做治理国家的。那很明显，伯沙撒王是尼布格尼撒王的后代，是不是？他当然知道发生过的事的。既然知道的时候，我问大家，为什么但以利又要再重新讲一次这件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呢？是不是很沉呢？我想答案第22节，啱啱22节，他那里讲到就是说，伯沙撒啊，你是他的儿子。大家留意的话，在这里原文呢，这个儿子是可以解孙啊，或者是后裔啊，或者继位的人啊。所以呢就而大部分的解经都相信这里是指到个孙子咁样解的。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呢，你伯沙撒王虽然知道这一切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你的心仍不自卑。这个就是但以讲这番说话的 原意。那就是说，虽然伯沙撒王知道发生过什么事，但是他没有让他知道的事情改变他生活的态度，改变他做事的方式。他仍然的是什么？他仍然是拜假神，没有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最后怎么惹神的愤怒？弟兄姊妹，无论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甚至每一个人都会犯罪。而当我们犯罪，我们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期望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同心读一段认罪的祷文，是不是？而今天的故事就更加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止需要承认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更加是让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从当中学到功课，以致我们的人生不断的什么改进，不断的成长。简单来说，这个伯沙撒王的王位呢，就在那一刻可以说是来到 中国了，来到终点站了，亦都将会被这个的马代人和波斯人所取缔。我想问一下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传递信息给其他人呢？有没有试过？当然有啦，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将这个信息传给其他人的。如果是一些好的信息，开心的信息，值得庆祝的信息，很容易的，很热，好，大家都很喜欢，都是他将一些好信息传给人的。不过如果反过来，如果你要传讲的信息是一些很坏的信息，甚至是死亡，甚至是破坏灭亡的信息呢，很难出口的，是吧？很难出口的。对于但以理来说，不单止他将这个国家将要灭亡的信息来传开去，大家留意，他传是传给哪一个？传给当时的皇帝。皇帝即是什么？皇帝是掌生杀之权。就算虽然经文里面看到这个皇帝应许这个但以理，他说如果你解答到这个谜语的时候，我会给很多很多的好处你，是吧？但是怎知这个皇帝是不是真的守这个信用的？怎知这个皇帝讲完这个这么坏的消息给你听的时候，你怎肯定这个皇帝不会将他的愤怒你都是发泄在但以理的身上？当我们要进行或者是执行神一些工作的时候，当我们不肯定我们做完那件事之后会引来什么的后果的时候，大家会怎样做还是不做？如果去履行神的工作又引来一些很不难去接受的后果的时候，即是带来我们很多危险，带来我们可能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执行的时候，当中所反映的是我们需要有很大的什么勇气，是不是？这个勇气就是来自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信一个神呢？我们是不是信一个神，无论事情如何的发生，只要我们仍然的忠于执行神的意思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仍然相信神是掌管，我们仍然相信神必定会负责任。这个就是在但以理这个故事，但以理所反映所表达到对神的信心。他用神所给过他的恩赐，他解梦的恩赐，他解释谜语的恩赐，在这个的过程里面，你会发觉他没有过分的考虑皇帝答应他给他的礼物，亦都不惧怕将一个死亡的信息传递了给皇帝的时候，会引来皇帝对他的迁怒。他没有顾及到，他就按照神的心意将这几个写在墙上的文字就解释了给当时的皇帝听。那究竟这几个文字，这个文字代表什么？这个信息就是说你那个王国将会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被灭亡。为什么？原因就是你这个的白沙撒王，你被称在天平里却不够称，在神的面前不达标。为什么？因为神的称不是任何一间店里面的称那么简单。神的称不会呃称，你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多，是吧？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明知故犯，怎样？罪加一等。白沙撒知道，很清楚明白，因为他看，亲眼见过发生在尼布格尼撒王身上的事情。他知道这个事情所表达所讲出来的，有个明显就是说，以色列的神是万神之神，是永存的独一真神，是这个以色列的神立王废王。不过他仍然没有因为尼布格尼撒王所经历过的事情而对这个独一真神有任何的尊敬，相反他继续的侍奉敬拜巴比伦里面的假神。这个就是这个皇帝的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神将这个 巴比伦帝国来到是被马代波斯人所取替。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你和我称在这个神的称里面，你觉得你够不够称、啊、如果你说咦可能我都不够称、啊、怎样、啊、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即刻加些称下去。什么叫加称啊？你做多些善事，捐多些钱，我们会做些什么，又以致我们在神的称里面可以够称、啊、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用指头写字写了多少次啊？圣经里面神用指头写字写了多少次啊？三次。第一次在哪里啊？第一次就是当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的时候，神用指头将十诫写在石板上面，而十诫就是代表着神与人之间的立约，是不是啊？第二次呢，第二次就是今天我们 所读的经文，神用指头来到去将一个失职的皇帝写下他的审判。那第三次呢？第三次是什么时候？第三次就是发生在当一些宗教领袖捉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去到耶稣面前，就期望耶稣怎么样啊，执行死刑，是吧？但是很有趣，耶稣弯着腰，然后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圣经没有讲主耶稣究竟是写了什么字，但也许不是重要，重要的就是当主耶稣起翻身的时候，就跟这个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第一次的神的写字，将神人之间的约写了出来，但人却是犯罪违约，以致神要执行审判。今天你和我其实都违反了神人之间的约，我们都是陷在罪恶的里面，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个神的称里面来都是够称的。而今天我们所看的故事就是第二次将神的宣判写出来，所以某个程度上面这个宣判其实都是你和我的宣判来的。但是神用他的指头第三次再写字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宽恕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也都代替了我们被称在神的天平上面，以致你和我都可以得到神的接纳，这个是神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面对神的天平。原本是绝望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着希望。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都能够从今天的故事学到功课，让我们不要被我们过去的成功麻醉了，以致我们今天不能够是活在不能够活在这个今天在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都也都不要被我们过去的失败来到牵制，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罪，我们的一切的过错，只要我们诚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都赦免、所以让我们留下空间，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工作，以致我们每一天更像基督，以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不论环境如何，我们仍然持守信仰，活得一个敬虔的人生。而对于一些是我们仍然未明白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被称在神的天平上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够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绝对的圣洁，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称在天平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永恒的盼望。请我们同低头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多谢你，我们向你感恩，就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以致我们不需要被 称在这个天平上，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神啊，你就是我们的救恩，将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再一次的恩待，让我们过去的成功不要让我们变得骄傲，变得目空无人，也不要让我们过去的失败来阻碍了我们今天继续的成长，因为知道我们一切的恩典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继续的带领，继续的施恩，多谢你给我们一切祈祷，奉主名求，阿门。